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诗篇145篇第五节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默念，我们都需要默念，我们不但要讲也要默念，而且我们讲正是因为我们先默念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读经的时候，要多多默念。默念什么呢？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今天到教堂里来敬拜主，都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位奇妙的真神。这位真神确实是很奇妙，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他给我们一个身体，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这就是很奇妙的事。如果没有上帝，就没有我们。我们很需要与这位奇妙的真神上帝呢，保持密切的联系。所以我们安息日我们到这里来，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一道吩咐，他的一条诫命，叫我们纪念他所定的圣安息日。在这一天我们特别要默念他奇妙的作为。请看提摩太前书3:16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几句话是古代的信徒啊，他们默念上帝奇妙作为之后，就写出来的一首赞美诗，就是第一世纪的赞美诗啊，就是这一首记在圣经中。按照它原文的这个字的排列方法，是6句话，3副对联，而且每一副对联呢，它的这个字啊，同下一联还有第三联呢，也是押韵的。这6句话是古代圣徒他们默念上帝奇妙作为的一个结晶，他们把它写下来，写下来，保罗就把它写到提摩太前书里面，说明他认识到这6句话是圣灵感动人写出来并唱出来的。我们现在要默念这6句话，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这个是第一个奥秘啊，这里叫做奥秘，敬虔的奥秘。上帝居然能够在肉身显现，你们闭着眼睛默念这一句话：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竟然到世界上来，取了肉身，和我们一样。别的人看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是的，耶稣他就是要把他的神性用人性把它遮起来，不让人的肉眼看出他是上帝，目的是要他们用灵眼认出他的神性，就是要他的门徒和现代的信徒在默念上帝奇妙作为的时候，用灵眼 看见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这句话呢，有小字，请看啊，这小字或作在灵性称义，因为呢，这个是一个对联，上一联就是肉体，下一联是灵性，一个肉体，一个灵性。所谓称义啊，这个与我们罪人因信称义啊的意思不同。它是什么？就是他既然以肉身显现了，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啊居住，天天接触的是我们这些罪人，可是因为他一直顺从圣灵的指引，一直是受圣灵的充满，所以他一直保持圣洁和正义啊，公义，就是说罪恶不能侵入这个肉身，他是借助圣灵的能力啊，一直保持一个义字啊，称这个称义啊，强调这个义字，他一直是义人，他这样做是给你我树立一个榜样，我们是被罪恶已经腐化的人，但是耶稣他的榜样给我们有很大的希望，告诉我们只要你靠圣灵的同在，只要你重生，有圣灵在你心中保持你，在主里面你就能得胜罪恶，你就能像耶稣基督一样啊，成为一个义人。所以你看啊，头一句话在肉身显现，第二句话就是被圣灵称义。请看加拉太书5:16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个顺着圣灵而行，就是照耶稣啊前面那个道成肉身之后，他是因这个圣灵啊而称义，而保持他的这个义人的这个身份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顺着圣灵而行。17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应该啊，常常默念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求圣灵让我们这个肉身呢、啊，也能够像耶稣一样，顺着圣灵而达到这个义的地步。第三句话，被天使看见。天使是宇宙的居民，全宇宙充满了天使。当那个第一个天使犯罪之后，所有的天使都看见了，看见撒旦犯罪，现在他们看见上帝对这个罪的出现的一个什么对策，上帝的对策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肉身显现。因为呢，这一场斗争啊，主要还是演给天使看的，我们人当然也是要经历啊这个善恶的斗争。我们人啊，根据圣经说，我们现在是一台戏，这台戏是演给天使和世人看的。所以这个天使呢，因为他数目众多，远远超过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因为全宇宙充满了上帝所造的这些天使，其他星球所有的执政 的掌权的，所有的天使、别的星球上的居民都在看上帝是怎么解决罪恶的问题。上帝说，我的方法，我的策略就是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成义。这就是近前的奥秘。哎呀，天使一看就怎么样，消除了撒旦所撒在他们心中的许多的可以说是谎言和谬论。就是说撒旦呢，在开始犯罪的时候就到其他天使当中去鼓动他们，叫他们跟着他犯罪，但是一大部分天使呢没有接受他的引诱，但是他们心里面已经种下撒旦的思想毒素，他们打一个问号，撒旦讲的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们一向来相信上帝就是爱，可是撒旦呢要我们相信上帝不是爱。我们现在要看一看，即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全宇宙就认识到上帝确实是爱。预言之灵告诉我们，上帝、父子、圣灵是罪恶的最大的受害者，天父的痛苦从罪恶入侵一开始就是无限的沉重。现在十字架这位耶稣基督是向我们这些迟钝的感受力显示，罪恶从他萌发之日起给上帝带来了何等的痛苦。天父和圣子在十字架上一同受苦，你我受罪恶折磨的时候，受撒旦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，以赛亚书63:9是这么说的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们是指人呐、罪人呐、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上帝耶和华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。这是以赛亚63:9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揣在怀里，就说上帝是这么爱我们，他常像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，怀揣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我们。我们经历什么痛苦，圣经说上帝在一切苦难中，就在我们的一切苦难中，上帝同受苦难。但是这个苦难有结束的一天，就是到罪恶被消灭之后，新天新地里就不再有苦难了。所以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最后这四句话啊，是这么一个曲线。这个曲线呢，看啊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里是天使，这里是荣耀，看见吧，天使和荣耀都在天上。 外邦和世人都在底下，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，这个外邦呢实际上啊也包括犹太人，应该说是列邦，就是全世界都听到这个福音了，被世人信服。这个世人信服呢，他光是看积极的一面，没有看消极的一面。什么叫做消极一面呢？就是有一部分人不信的，现在呢撇开不谈，现在就讲那些信的人，他们被信服了，就是这些信的人呢被这个上帝的慈爱啊所感化，他们重生了，那么他们就跟耶稣一起被接在荣耀里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道成肉身被圣灵充满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这些肉身呢也成道。所以这个传于列邦的目的呢，是让我们这些世人能信服接受耶稣，接受圣灵，让圣灵使我们也称义，然后呢我们一起和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一起被接在荣耀里呀。各位，今天我是拙口笨舌的，大大约约的就是把几段这个思想啊给大家讲一讲。其实这里边还有很多宝贵的真理，请各位你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读经的时候，你们要反复地去默念上帝奇妙的作为这六句话，把它都概括了，就是敬虔的奥秘。今天呢我们要着重研究一个可以说奇妙的作为，就是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之后，他做了一件事是很奇妙的，非常奇妙。我们不谈拉撒路复活啊，死了四天的拉撒路被耶稣救活了，这个我们暂时不谈。我讲的呀，是什么奇妙的作为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，给门徒洗脚。你说这个奇妙吗？奇妙。因为你注意啊，耶稣他自己说过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上帝。你看一看，上帝蹲下来，给门徒，给这些有罪的人洗脚，洗他们的脏的脚。有一个人呢，在安徽，他说安息日道理我接受了，但是洗脚他不能接受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怎么给别人洗臭脚丫子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他不可思议啊，无论如何不肯做。”还有一个姐妹，一个年轻的一个大姑娘，她父亲是教会的长老，但是她因为啊，经过这个好几年了，没有到教会听到，也没有参加圣餐礼、洗脚礼，所以到这个大约是80年吧，恢复洗脚礼的时候呢，人家请她洗脚，哦，她不敢，她说好像我这个大姑娘是个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小姐了啊，哎呀，蹲下来给别人洗脚，哎呀，不，这个好像有失体统啊，我这个尊贵的小姐啊，怎么好蹲下来给别人洗脚呢？不行，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，是有人不能接受，甚至有人听别人的劝，说你跟某某人有的疙瘩，你们两个人洗洗脚不好吗？解开你们这个可以说是怨愤呐。那么他说，他先给我洗脚可以啊，我接受，但是意思里就是我还不能去主动的去给他洗脚，他要先给我洗脚我就给他洗脚。 各位，我们呢要考虑耶稣基督。他说，我们刚才不是读过吗？他给他们讲解这个西交里的意思啊。我们今天不妨来分析分析。我们举行西交里，不是故意的啊，要创新，不是创新，是耶稣创新。我们就是照他的吩咐来遵行这个礼节。那么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礼节呢？他给门徒洗脚是不是要设立一个礼节呢？我们来仔细地再把这个约翰十三章看一遍啊。第一，就是彼得啊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这头一句话就说明啊，我做的有什么相当深奥的意思在里头，你现在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这话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洗脚有一定的目的，有彼得还没有看懂的目的，就这意思。好，我们第八节啊，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对呀，我们很能够领会彼得的这个心情。对，彼得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怎么能让夫子洗你的脚呢？是啊，不敢当啊，我也不敢当啊。但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哎呦，那么严重啊。你们有没有思考这句话？耶稣说，你不肯让我洗你的脚吗？我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哎呦，但是主啊，我老早洗受过洗，我认罪悔改了，怎么能与你无份呢？我们再听下面一句话，西门彼得说，既然如此，主啊，不但洗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这句话呢，彼得自己没有明白啊，没有看清啊，他是认为自己比耶稣想得更周到，对不对啊？认为自己比耶稣还聪明啊，还看得全面呢。但耶稣怎么说？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哦，这句话是关键的一句话。因为什么？洗澡是什么？就是受洗啊，啊，我们这个大水洗，也就是经理啊，是把全身洗过一遍了。所以你已经受过洗的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，用不着再洗什么头了手了啊。所以呢，彼得又是讲错一句话了啊，他这都是错的啊。他从一开始这三次啊，都给耶稣啊给答复了，叫他明白了。请注意，耶稣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分量很重。就是洗过澡的人，明明是指经理是吧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那说明，分析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把它倒过来说啊，他说凡洗过澡的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反过来说呢，凡洗过澡的若是不洗脚，全身就怎么还不干净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洗过澡的如果不洗脚，这里头呢就说明啊，洗澡是早一个时候。那么从我洗澡，就是受浸以后这一段时期啊，我又把脚弄脏了，就这意思。这脚弄脏就说我又好像沾染了这个世俗的污秽了。那么这个污秽呢，我们通常啊最容易沾染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 又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心里啊对别人有意见有看法，特别是对同道有看法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心中是不是有这种疙瘩呢？有。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了，早不久啊，大概没几天之前，因为门徒啊看耶稣提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群众这个列队这个欢送他，而且喊何塞纳，就他们就想起圣经的一句话，就说撒加利亚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了。他们一看耶稣这样子进耶路撒冷啊，是恢复了他们古代君王进耶路撒冷的一个仪式。他骑着驴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和平的意思，因为啊平时君王是骑这个战马的，埃及买来的那些很漂亮的威武的马，这个打仗用的。但是平时啊和平时期君王是骑着个驴驹，这是一种分外的和平的姿态。但是他是君王，所以呢这个时候门徒啊他们这个思想里充满着什么？